哦，要一下时间，好。这个是我们整个课里面我要带出的一个结论：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好，请跟我说好吧？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你会发现，从圣经、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我们归纳出这样子一个原则：什么时候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祷告，就带出这个复兴；什么时候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一定会带来这整个宣教，而且这个宣教是一个有果效的宣教，而且是一个大量性的宣教，不是只是那个我们现在中国教会提起宣教都很可怜啊、哦。以前我记得当年台湾教会我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哎呦，他们就觉得哇，好像我们就觉得好像英雄一样，其实我们实在没什么，但是就是你感觉、哦、好不容易又一个宣教士出来了，哎呀，所以这跟那个有一个这个名录上面，在校园团契每次都会出一个台湾又多了一个宣教士啊，然后整个三十几个宣教士，那时候我们大概三十几个，全台湾才三十几个宣教士，跨文化。那么现在可能多了一点啊，但是也不过差不多可能就是一百个，一百多，而且是加上这个聚会所。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反映出就是教会需要复兴。好，我们看看初代的教会，这个好，我们看看初代教会啊，这个没有打出来。好，在初代教会，我们看好《使徒行传》一章一到第一节，到第二章四十七节，初代的教会被建立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因为复兴所带来的结果。然后你看到耶路撒冷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三节这一段，整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宣教的事工也是这个复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后来到了第八章第四节一直到十一章第十八节是撒玛利亚还有犹太全地的宣教事工，这个也是从复兴开始的。到了十一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十八章二十二节，安提阿就成为世界宣教的起站。然后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章三十八节，保罗在以弗所就开始成为整个亚洲小亚细亚的宣教中心站。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是保罗在罗马宣教。所以你看整个使徒行传，你如果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圣灵降临带来第二章的圣灵降临带来复兴，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呢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然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保罗在当时候就说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复兴带来了这样子一个宣教。那我们看教会历史当中哈，摩拉维亚教会，摩拉维亚弟兄会，摩拉维亚弟兄会也是如此。首先我们看哈，摩拉维亚教会，记得我们那天讲对不对？当他们的一个祷告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主日崇拜，他们在那个讲员在讲道的时候呢，他自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就面伏于地，在那个地方就已经讲道的人都已经倒了。我在想那时候可能也没有机会让大家去反应，因为接着他倒下去，因为其他的人怎么样也通通被圣灵的能力这个逼就通通都俯伏在地， 那个认罪的灵就浇灌下来，大家就在主的面前认罪，然后悔改，然后呢就一直祷告、哭泣、呼求，就从中午的聚会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那从那时候开始，摩纳维弟兄会的人他们就开始宣教了啊。这个宣教他们有一些特色，第一个，他们是所谓强调平信徒全家宣教。所以我自己对中国教会哈，我看见的就是说，好像神在预备中国教会有两方面的宣教队伍。第一个呢，就是像过去在农村的这一批的家庭教会被复兴起来的，他们走的路线应该走的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路线。也就是说，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都是鞋匠、木匠这些基层的人，他们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有学问啊、知识程度很高的啊，大部分都是一些所谓的平信徒，有自己的一些工作职业，所以他们就全家就，譬如说到圣托马斯岛去传福音，就全家去了，然后在那个地方做鞋匠，就帮人家做鞋子，然后就开始传福音，就开始建立宣教工作。甚至有的人去到人家去帮佣的，做他们的奴隶，在那个地方来服侍，然后呢去那个地方宣教。如果你从他们这样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关得了的门的，是不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门是关得起来的。那么第二个，他们这个宣教今天也流行的叫做 Tent Maker， 中文把它翻译叫做双职宣教，或者叫代职宣教，或者说支帐篷啊。什么叫做双职宣教？意思就是说他是鞋匠，但是他同时也是宣教士，你懂这意思吗？传统教会就是宣教士就宣教士了，但是你今天如果到有一些所谓 restrict country， for example， 你今天如果在中国，你说我是宣教士，恳请中国政府让我进去宣教，签证都不让你过了。但是你说我是 engineer， 我是 programmer， 我是 nurse， 我是什么什么 anyway， 我去那边办教育，我去那边办孤儿院，我去那边扶贫，欢迎你来，带着美金还不欢迎吗？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进去了，他们用这样子的 tent maker， 不但是自己的生活可以 cover， 传统的宣教士需要怎么样？需要这个教会要有支持等等，这些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但是他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们就到各个地方去，无论到哪个地方通通都可以生存。好，所以这是其实我们从他们这个宣教方式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方式。摩纳维亚弟兄会他们宣教带来什么成果呢？他们在最初的150年内曾经差派了2158位宣教士。1733年他们进入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工作，1734年进入美洲的印第安人当中工作，1735年进入南美洲工作，1736年进入南非工作，1737年进入北极区在那边宣教，1742年进入中国在那边宣教，一直到今天，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接着看1761年到1834年，产生了一个近代宣教之父，叫做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1792年，威廉·克里他呼吁教会要关心向海外宣教的事情。他不仅仅只是呼吁哦，今天可能很多人是呼吁别人去宣教，但是自己不去宣教。他是呼吁，结果呢？他 当时候受到挫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他在的教会是浸信会，浸信会联会的差会主席，在那个差在审核他要不要去接受他的这个聚会当中呢，这个差会主席就说 Young man, sit down， 年轻人坐下，如果上帝要这些异教徒信主的话，上帝自然有他的办法。当时你就知道这很是那时候他们对这个宣教的观念是怎么样子。可是克里威廉没有受这个没有经过这个打击，他就放弃了。所以浸信会没有支持他，他怎么样？他自己成立一个差会，他就被自己所成立的差会差出去了。因此克里威廉就成为近代西方教会海外差传的第一个，所以人家称他叫做近代宣教之父，就是这样子。你读宣教哈，绝对不会 miss 掉这个人 William Carey。 为什么 William Carey 出去？你要知道在他背后，十八世纪的时候美洲还有新英格兰州大复兴，影响了英国的教会，就带来了那一股传福音的热忱。所以威廉克里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那个地方产生的，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他就被这个复兴的灵火差派出去，开始了这个差传运动。他出去宣教，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真不容易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啊，那时候宣教是出去坐船啊，坐到目的地啊，常常都要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所以你知道我们读的这些宣教历史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心里面就很深的激动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参观宇宙光那个展览，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在洛杉矶他们有一个展览，就是列出，因为去年就是基督教入华200年纪念，就列出这些当年宣教史，你就看见这些照片全家，然后他们在那个环境都把它照出来，你就更能够体会到他们当时在那样子环境上传教真不容易啊。据说马礼逊当时到中国宣教的时候，中国是不准传教的，只要传教被发现就处以死刑的，然后外国人的话他可能就把你赶出国家，就不能再进来了，如果甚至有的会被处死。那本国人更不要讲，一发现一定处死。所以据说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讲说，马礼逊啊，他在有一个翻译，他刚开始中文还不行的时候，他请一个翻译，这个翻译身上啊都时时刻刻带着毒药，因为随时他就预备好一旦被发现，反正最后结果也是什么，也是死，所以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他就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连当他的翻译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的。所以当时宣教士，今天我们讲了1100个理由，你都抵不上人家那时候最有资格讲理由了，可是他就去了。威里克连是第一个到印度的宣教士。印度啊跟中国啊当时候都是很可怕的地方啊，是不是很封闭很保守？印度更是那个贫穷，哎呀，那个又是印度教的地方。威廉克里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跟着他去宣教工厂，受不了宣教工厂的压力疯了。他在宣教工厂，我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哈，至少三个妻子，三任的妻子都死在宣教工厂上面。他在印度宣教40年，他跟他的同工翻译了印度40种语言的圣经。我学一个语言我都觉得哦，我在哥斯家学一年的这个Spanish 我都觉得哇，主啊，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再也不要选择，我再也不要学了。哎呀，有时候那个文法那个这个，我们学中文都不需要学文法嘛，学了西班牙文法好复杂，是不是？ 哎呀，我就圣经节做宣教师真不容易啊，满腔的热血，一身的武功，可是说不出来。有一次我到那个冰淇淋店要去买，帮小孩子买冰淇淋，我去了冰淇淋店才发现说我不知道怎么去买那个冰淇淋，我只知道几个单字，一个就是 helado， 就是冰淇淋啊，然后呢 quiero 就是我要，哦对了，连冰淇淋那时候我忘记查字典了，所以我就去了，所以我不知道冰淇淋怎么讲，所以我就知道 quiero 然后 este 哈，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冰淇淋店，我就跟那个冰淇淋店的老板说，呀，我也不好说再跑回去，我说等一下，然后跑回去哈，我就在那边，他就问我说你要什么，哎呀，一想我要比什么，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跑到那个冰箱里面去，看到那个冰淇淋，我就跟他说 quiero 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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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个哈，所以他就把那个冰淇淋拿给我了。我已经做牧师了，做了四年的牧师了，可是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啊，你什么都不能做。有一次一个教会的牧师听说我是牧师又是宣教士，哎呀，又从中又好像又是华人，很少看到华人宣教士嘛，哦，他就想请我分享一下我怎么做宣教士的，我的蒙召什么。我上台才讲了五分钟，不到五分钟就讲不下去了。我真巴不得我有说方言的恩赐，我是只说 Spanish 方言的恩赐。哎呀，可是你也想想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方便的东西帮助我们学这些东西啊。当初这些人去那个地方，人家理都不理你啊，你学什么语言，他理都不理你，他更不欢迎你来。他就这样子去学语言，翻译了40种的语言的圣经，设立了126间的教会，还设立了好几间的差会。哇，这个如果不是大复兴临到，这种超人的毅力啊，啊，真是我们一般人很难靠着我们自己做得到。所以威廉克里去了之后，当时候虽然并不是整个海外宣教并不是很大量哈，可是他就开始了这个宣教的风气，以至于慢慢后来就影响到后世哈。到了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就是美国的Second Awakening， 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呢，就带来了另外一波更高潮的宣教工作。在历史上，跟这一个大觉醒有关系的一个就叫做宣教祷告会。1806年，当这个复兴临到了美国，然后呢，神就兴起了这一批学生，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Samuel Mills， 萨姆尔米勒。他的母亲早早的就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上帝。到了1806年的时候，这个 Mills 他就到 Massachusetts， 就是麻省哈。有一个学院叫做威廉 College， 威廉学院，就到那个去读书。那个时候正是大复兴冲击着哈，复兴临到校园还有教会的时候，所以呢，学校里面哈，每星期三到礼拜六哈，星期三跟星期六的下午，学生们都喜欢怎么样呢？到学校的附近河边呢，聚在那边一起祷告。就在有一天，大概是8月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米勒跟他4个学生，他们因为突然就有个大雷雨啊，他们躲啊躲不及，就赶快就钻到一个干草堆啊，就躲在那里面。那么躲在那边外面大雷雨呢，他们被这个利用这个被雨困住的这段时间呢，圣灵就感动他们，他们就热切的开始为海外宣教祷告。我想如果没有复兴临到，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冷气空调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座位排得好好的，不用跪，就是这样坐的，可能大家都不来祷告。可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之下， 就是这一个甘草堆祷告会带来了他们为世界宣教，越祷告越火热，越祷告越火热。后来他们就一起在神的面前，这四个同学，他们跟这四个同学就立约，他说若是主肯我们必能，这句话就成为当时的一个箴言。事后哈，那个甘草堆还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啊，啊，就纪念说，因为就是这个祷告会，后来就带来了所谓的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1886年，你看哈，1886年经过了相当的年日哈，神的灵在那边工作，很多的宣教师被裁派出去了。然后这些参加出去宣教师呢，就被邀请到各个地方去分享，特别是在校园里面，差会也一个一个的成立，很多的美国的大学神学院呢，学生呢就开始加入了参与这些宣教的祷告运动。1886年的7月，穆迪是当时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哈，邀请了251个大学生到麻省的黑门山 Manhattan 开始一个月的圣经研讨会。好了，透过讲员的讲道聚会，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结束的时候一共有100个学生自愿往海外宣教。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称这个叫做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就是学生自愿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短短的2年时间，就有2106个学生选择海外宣教。从这个学生运动，从这个学生宣教运动啊，一共产生了50000个宣教师。可以说在当时候整个世界的宣教士的这个宣教 force 里面哈，这一个学生运动所带来的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宣教力量。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读过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就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7个高材生，这7个人就是在这个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当中被兴起来的。他们7个同时毕业就加入内地会，通通到中国来。其中有一个叫做斯达德 City Star， 也就是以前我参加的差会啊。那么你看这些宣教士，他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啊，就等于是带着一出去就不回头了。其实也很难回头，为什么呢？你一出去就坐船就要坐个半年了，是不是？你想 unfollow， 像现在什么 unfollow 回家，再坐个半年回到家，那你那边的工作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抱着我一出去大概就不再回来了。而且当时很多地方宣教的情况很恶劣的，有时候真的有的人一去，有的宣教士早期的时候到中国一到就殉道了。好，这一类的很多，这一类的事迹。所以我们看见每英国的大觉醒，你看它后面所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那个宣教的运动。50000个宣教士就从这个当中被当时从英国美国就被拆派出去。OK， 好。那么如果我们要再谈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复兴，你去仔细看后面一定都带出来这个宣教。那其中一个我们昨天有提到，像灵恩运动，当时候灵恩运动哈，就是阿苏萨大复兴之后啊，很多的人就被复兴起来哈。当时候流行的一个称呼这些出去的宣教师哈，叫做 one way ticket， one way 哈， one way ticket missionary，
one way ticket，
ticket， 就是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就出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就是我不回来了。我有一次听到那个这个包典牧师讲的他当初怎么出来的哈，哎，我就发现，哎，他跟我在研究这个灵运动的时候所说的 one way ticket 宣教士，哎，好像是一样的。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他就是那时候也还没结婚就出去了，就到了香港啊，学广东话，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开放，就准备要进去哈，常常进去中国大陆，就这样子一辈子就在那边。所以他跟我讲说，他说他跟他的儿子女儿讲说，他说你英文不好没有关系，你广东话不能不好，然后跟他们讲说，他女儿你们知道嫁给一个香港的弟兄。他们自己平常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就穿着那个中国装的打扮，有时候我看了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汗颜呢，啊，我们还没有像这些西方的宣教士这么爱我们自己的中国，我们拼命学洋，人家拼命学中，好，但是你知道他是因为带着这样子对中国的爱来的。好，这些宣教士当初出来的时候，我想他们当然没想那么多，就是很单纯。那时候我记得我听到那个这个包牧师也提到他自己的见证，就是说他当初出来的时候，毕竟圣灵充满，就是很活跃，就是一股热情，就是要出去宣教啊，哪有想那么多，还想说什么宣教信念啊，什么都没有啦。不过当然，这也是当初那些出去的这些 one way ticket 哈，其实这个当中仔细去探讨，阵亡率也不少。因为有一些东西他们没有考虑到，比如说 culture shock 啦，或者去那边是应该有一些 preparation 啦，或者怎么样子啦，啊，这些都可能都没有事先的有一些的教导或者训练，就是单纯的因为一股那个被圣灵充满之后，被复兴之后的那种单纯的心，就遵循主的大使命就出去了。那我们今天是很多的训练啊，哇 ，make sure 你 everything 都已经把你训练好了，训练完之后不想出去了。真的，美国的神学院里面啊，很多特别有一些是比较倾向自由派新派的神学院，读完书之后啊，这是我读到那个 Dr. Winter 啊，就是 World Mission Center 的那个主任，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哈，他是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学教授，他讲的一个例子，他说他所在的宗派叫做长老会，他说长老会的神学院75%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他们不愿意去牧会，这当中可能是因为可能不清楚牧招也有可能哈，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什么，本来那个火还在啊，进神学院之后怎么样，会花气啊，没火了你知道吗，牧会很 challenge 的，是不是牧会很 tough 的，哎，但是你看看韩国的叫神学院，不想每一个神学生出来都他告诉你是我们就是开拓教会，我听到那些韩国牧师那个开拓教会可气的故事很多啊，有的没有钱怎么办呢，这个牧师师母就把他的戒指啊，把他嫁妆拿出来奉献啊，卖掉就当做是第一笔开办费，就像开工，常常这些牧师你问他说你教会现在都是2000人5000人，包括北美的教会，你问他你教会刚开始几个人开拓教会的，2个家庭3对家庭5对家庭，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做，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哈，有一个 Grace Community Grace Korean Church Grace G-R-A 恩典哈 Grace Korean Church， 这个 church 很 amazing， 这个 church 可以说是全世界哈教会历史上面啊，一个 local church 做宣教做得最好的，他们一个 local church 已经差派了超过500个宣教士出去，而且呢在全世界建立了超过2000间教会，那这个主任牧师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清楚强烈的这个宣教负担，所以他跟他我记不得是2对夫妇还是5对夫妇，总之不超过5对夫妇就知道，他就跟他的同工们开始的时候就约定，我们教会一开始一半的经费通通做海外宣教，也就是1/2的经费做宣教基金，很厉害哦，刚开始连牧师薪水都发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做了， 可是这个教会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神很祝福他们。现在这个教会已经差不多是七八千人，有没有意外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他们不断的差派宣教士，直到今天他们还是保持着教会一半的经费通通做海外宣教。我听说这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啊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已经有新的牧师接他的主任牧师了，但这个老牧师还是老当益壮。因为我最近回台湾，我听说他到台湾又去那边做训练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做一个三天的营会，叫做 Tristia， 我们称那叫彩虹退休会。那这只是他其中一个，他把什么 Church Purpose Driven Life 啦，还有标杆的人生啊，标杆的那个全美打的Rick Warren 的全美打，还有小鸡十二，反正他都弄了一套，就是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 Tristia 的退休营会，有点像 Encounter 的营会，一直到这样子门徒训练两年的时间，他准备在台湾来训练传道人。那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支持他，为什么？因为王雪红的儿子在他教会聚会，然后跟着去参加这个 Tristia 聚会之后被更新了，所以回来就告诉妈妈，妈妈你一定要去，妈妈也就去，妈妈去了之后也觉得这个聚会太好，就奉献了台湾一块地，就给他做训练中心。七十几岁他还这样子雄心勃勃的，哎呀，弟兄姐妹，你看见教会被复兴起来啊，那个真是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侍奉起来，那个就是一种全心全意的摆上，神就与他们同在。所以在灵恩运动里面的时候，这个圣阿苏萨大复兴，那些这些复兴就影响到当时出来的宣教士。刚才我说提了科西的牧师，还有这些都是当时这些受到这个阿苏萨大复兴，然后这个复兴影响到英国、加拿大这些这些的地方，这些的地方就带来了很多的人就这样出来宣教。灵恩运动阿苏萨大复兴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宣教士后来也到了中国，所以你知道这都息息相关的。像当年的这些古约翰带来这个东北大复兴，像那个孟教士这个带来这个山东大复兴，还有这些通通都是在这些的背景之下，因着复兴就把这些一个一个侍奉神的人被兴起来，宣教士被兴起来，然后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过去去宣教工厂，我就感觉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教会华人的教会对宣教这么冷漠呢？哎呀，我那时候常常这个到各个教会去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激动，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我可能是有点在逼迫他们啊。我就说教会不宣教就死了，那讲完之后他还不宣教。我现在还是会讲说教会不宣教就死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如果看到有一些教会啊真的是死的光景啊，我就先不跟他讲宣教了，我先让你死你复活再说吧，你懂我说意思吗？我慢慢开始比较有怜悯的心了。我知道因为他躺在床上已经要死了，你跟他说起来去传福音，他说我都快死了我还传什么福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死去的人要活过来，软弱的人要刚强起来，你才能说放胆讲道，对不对？所以耶稣才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停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等到你们被圣灵领受了圣灵，然后你们再出去，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的历史里面复兴的历史里面，我们一再的来看见。那我最后要提到这个复兴的历史跟我们华人教会的复兴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听过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啊？有吗？
有
哈。 有没有人可以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啊？因为这个主题啊，是一个现在也越来越就有点像灵恩运动一样，这个东西你根子避免不了。你只要身为中国人哈，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哈，你碰到外国人，外国人都会问你，哎呀，我听说你们这个中国有一个什么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呢？啊，你对这个看法怎么样？说，我们鸡呀，那你就惨了，是不是？什么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在50年前，在陕西的西北圣经学院，当时是内地会啊开始的这个圣经学院。那么有一个老师叫做马可，据说他在1942年的时候，啊，中国是1949年解放嘛，对不对？他在1942年的时候见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他看见中国教会好像是一个四面八方流入的一个水池，可是这个池底呢有一个破洞，一直在漏水。那他自己的领受就是说，这个意象代表中国教会领受了世界各国教会基督徒的帮助，可是呢只是接受却没有出去。所以这个马可老师呢，因为受到这个意象的感召，他就发起了所谓的骗传福音运动，成立了叫做骗传福音团。那么当时候他们的意向就是要在西北的7个省，新疆、蒙古、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宁夏，从这个地方沿着丝绸之路，要把福音传到中亚、中东那个地方7个回教国家：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结果不单单是神感动这个马可老师，同时他也感动了这个圣经学当时候的学生，然后有几个学生，他们大概有6、7个，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蒙召要去踏上这条丝绸之路去宣教。其中比较大家所知道的有一个叫赵麦家，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麦家啊，赵麦家，麦家就是那个回教圣地麦家啊。另外一个叫何恩正，恩典的恩，证明的证，何恩正。这几位老人家哈，有的还存在，还在的，不一定都已经80多岁了啊。同时圣灵也在山东的另外一个培训中心叫做山东灵修院，感动了一批学生老师，也组成了一个叫做西北灵工团。这个西北灵工团目标也是说，没有人去的地方你要去，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些宣教士往新疆去哈，组成了不少的家庭教会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意象哈，后来在其实这几个人他们领受一下，他们真的啊，他们就沿着丝绸之路啊，当时候啊，那真是不容易啊。当时候没有像现在什么那个叫什么青藏铁路啊，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种便捷的这些铁路公路，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很辛苦啊，就是用着最简单的徒步跟坐一些那个可能那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哈，就这样子一步一步都要到去。只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单纯的意向的领受，可是很可惜的，后来他们到了大概就是在解放的时候，那么所以他们已经到了新疆，但是到了边界和最后团就是没有过去，最后被拦下来。那么也有的被抓了，那有其他人就后来就逃掉了，那么就留在那个地方，一直就待在那个地方直到现在。但是这个意象经过了50年， 又开始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一些家庭教会领袖当中又开始被点燃起来。因为荷兰的团队他们后来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有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意向，他们也去拜访这些当年的西北灵工团或者这些，因为他们那时候跨省宣教嘛，就差派宣教士到这些新疆这地方去，那也听到了这些的意向，后来这个意向就慢慢传递出来，越传递就越，甚至现在变成是很多，现在是变成外国的教会哈，比我们中国教会更热烈啊！你如果上网站去打 backtojerusalem.com 啊，或者大哦，我不晓得是 .com 啊，你大概都可以找得到。啊，或者你到 Google 里面这个写，这个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你打一打，大概可以找到好几个网站都是专门在推动这个的哈。那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些混乱，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些明白与分辨哈。这个混乱包括说，有人借着这个运动呢，就收了不少钱，啊，包括有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收，就是他到国外去募款，好，募款之后，然后就。那你也不晓得到底这个钱到哪去了。好 ，OK， 这些 detail 我就不谈了。我要谈的就是说，福音要从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是不是现在要沿着丝绸之路一步一步的走过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严格讲起来，福音要传到世界每一个未得之民当中去，这是我们中国教会不可推诿的责任。至于说这个未得之民当中呢，中东、中亚，这有许多的回教国家，这个是目前宣教工厂的一个最大的未得之民，没有错。可是那不是唯一的，懂吗？我们也从这个目录上面可以这样子一路一路去做，这个也需要做。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沿着这个丝绸之路，不管西安呐、啊，或者是甘肃啊、兰州啦、武威啦、敦煌的张掖啦，还有这个吐鲁番呐、啊，好、啊，沿着这样这一条路一直这样走的这条路，我们要希望能够那个地方，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信奉这个回教的哈，有回族，有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大概至少七个少数民族都是信奉。我们叫回教，其实现在应该叫做穆斯，叫做伊斯兰，好，伊斯兰，中文把它回教徒现在翻译成叫做穆斯林 ，OK， 因为我们现在讲回教哈，其实已经严格讲的是有点不太对了。因为回族所以叫回教，当年中国是因为回族信回教所以叫回教，但是维吾尔族他也信回教，所以你讲回教的时候就不对了，所以讲英文就是用 Muslim 啊，然后这个回教它就叫 Islam， OK。 那么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厂，最大的未得之民，就是说针对的 target 是在这里。那可是除了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不可以空中飞啊？我直接从北京飞到阿富汗去，可不可以啊？你懂我说意思吗？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被这样子的一个字义把它很 rigid 的把它限制在我这个地方。那么坐船可不可以啊？有，都可以的。重点是我们知道那个宣教的目标，那个宣教的使命是神当年托付给了这些老前辈，那相信今天神也要使用中国人，福音不单单要传到这些中亚中东去，福音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未得之民的当中去。那这一个不是靠一批人，靠家庭教会，也不是靠这个城市教会，这是要全部的，这也不是只有中国教会，这是要海外教会一起来合作才能够做得成的。我目前知道有一些在做这个工作的人，但是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大家都是在摸索，而且是有点土法炼钢。 我个人认为目前在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之下，我们不太可能做所谓的有计划有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因为你任何有规模有整体性的这个施工啊，你在目前的大环境都做不久的。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是要来预备那一个有一天如果中国真的是可以完完全全开放的来做宣教工作，来自由的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做 preparation 的工作。所以好像说我觉得今天在中国的这一批城市的人要被得着，学生他们要被得着，学生如果被组织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神可以在中国差派10,000甚至100,000个年轻的学生，把他们兴起来。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才不过50,000个宣教师啊，弟兄姐妹啊，你算算看，中国现在有100,000的应该要有100,000的传道人，你算算看嘛。假设我们今天用5,000,000来算中国的基督徒，4,000,000就好了，每40个人一间教会，每40个人需要有一个传道人，对不对？那么算起来要多少传道人？哎，你们不都是在矽谷吗？数学应该很快。来，40个人一间一个传道人，那么4,000,000需要多少个传道人？啊？
100,000，
你能不能想象啊？你能不能想象100,000呢？以中国现在的基督徒的来讲，应该要有100,000个牧师啊。如果这100,000个牧师传道人不要多，抽出个10,000，过不过分？你看摩拉维亚弟兄会是一个12个信徒一个宣教士，是不是？那么如果是10,000宣教士，在100,000是比例是多少？这是在传道人当中的1/10哦。可是如果在信徒当中是多少？是1/4，对不对？跟摩拉维亚弟兄会12:1，我们这个差别还太大。如果用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那个数字来算的，那不得了，中国差遣100,000的宣教士出去啊，开玩笑。中国如果出去10万的宣教士，整个世界都要翻过来了，你了解意思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教的力量，今天还没有被 release 出来。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计划里面，我相信他一定要 release 这十万出来，甚至100,000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城市里面这些年轻的学生被主得着，他们好像是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一样。然后呢，那些农村的那些子弟们被主得着，好像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那些宣教士一样。我跟你讲，这个两批人，一批是无知的小民，另外一批是什么？是这个啊，保罗像保罗一样，这个学尽了一切的学问的。这两批人一起联手出击，马上，这叫做武林高手啊，称霸世界，真的。我是每一次一想到这里就很兴奋。我就很期待主啊，这一天早点来临啊。哎呀，所以我常常有一种危机感啊，觉得哎呀，自己年纪开始越来越大时候，哎呀，真的希望看到那一天早日来临，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哈，何等的大。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赚钱谋生生活吗？不是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份。你跟主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份，
一定要有一份。
跟你旁边人说，你一定要有一份，
一定要有一份，
你一定要。
股票有没有你一份不重要，神的国度的事业一定要我投资一份，哎没？我要参与在这一个复兴的航流里面，我要参与在这个宣教的航流里面。 让那些股票市场让多他对只对今生有盼望的去追求吧，让那些年薪十五万的诱惑去让那些人去追求吧。如果今天主现在又让你出来年薪十万，你愿不愿意放下来？放不放？啊？已经放了，感谢主。我发现北美很多人是到了大概55岁，小孩子都已经大了之后啊，就比较容易放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听到那些已经55岁了还不放的人，我有时候就说，我说你干嘛？还有人想在这边养老，还要想着帮他儿子是吧？帮他儿子这个带孙子。哦，我说不必啦，让他去 take care 他自己吧。我都想把我的孩子带，将来我都希望他们全都到中国去，是不是？你看见神在那边工作，啊。最近有一个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变成至理名言，啊。那维克多人不是讲说，你看着圣灵的浪潮在哪里，你就要去，那叫什么冲浪，对不对 ？OK。所以他说，这个牧师说，他说哦，我们应该要这个要顺着圣灵的浪潮冲浪，但是我们不要自己兴风作浪。哎，我就把它改了一下，我说啊，我们要乘风破浪。我们不要兴风作浪，是不是？圣灵的风在哪边吹，我们跟着他一起去乘风破浪，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自己在那边冲浪，自己在那边兴风作浪，摇啊摇啊摇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北美的人在这里就是在那边兴风作浪，有没有？我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不要服侍，不要财力做教会，但是我就说，到底我们应该思想看看，我们今天北美教会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好。第一个，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北美教会要复兴起来。只有当北美复兴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里乘浪啊，是不是？不然的话，大家都要去中国冲浪。我就讲嘛，为什么去了中国都要再去呢？因为去了之后就上瘾了。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圣灵也在这边复兴起来，我告诉你啊，这边也做不完的啊，是不是？我们也在这边有 addict 在这个地方啊。就像我去了欧洲也是一样，哇！我就看你们那么大的需要，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回来了。弟兄姊妹，有一首歌叫做《宣教的中国》，我每次唱这首歌，我说主啊，求主让这一天早日的来临，成千上万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有一次在一个宣教大会，韩国的一个宣教大会，那么有人有这个很多几千个上几千个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年轻人来参加这个聚会，参加这个聚会当中的这个最后有一个讲员讲到说，他就这样讲，他说他讲到宣教的重要性，然后讲到韩国教会的这个责任、历史和使命，讲到最后剩下的结尾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么样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人在寻找耶稣，所以呢，他听说耶稣呢，在这个英国，所以他就乘着飞机到了英国去。就到了英国之后，他问英国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听说耶稣在你们这个地方，请告诉我耶稣在哪里。”哦，英国人说：“耶稣曾经在这里，但是呢，他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那说去哪里呢？哦，去美国去了。好，所以他又乘着飞机要坐到美国，到了美国又问美国弟兄，美国弟兄又告诉他，哦，耶稣曾经在这里，但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去哪里了？他到韩国去了。他讲的就是在说复兴历史，你知道吗 ？OK， 好了，这个牧师讲完之后呢，他话锋一转，他就对着台下的这些韩国年轻人讲了，他说：“今天法国人。”他在追求时髦，有没有？法国香水啊，法国在时髦上面领导这个全世界啊。那么日本人呢，他们正在不断的 在输出他们的产品 product， 是不是 Toyota、 Sony、 Mitsubishi 啊？我记得我到台北多年前，二十多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去台北短宣，竟然在台北那个，哎呀，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那个山地啊，看到有一个传道人骑着一部机车，后面一看是叫做雅马哈。你看日本人好厉害啊，到处在输出他的这些产品，那他接着就提到美国人了，啊，我们住在美国要注意哈。他说啊，美国人正在不断的努力输出他的 dollar 美金呢，啊。好，现在接着他又讲了中国人，你一定要注意听了。他说中国人正在不断的努力输出他的 people。中国人真是不断的在努力输出他的人民，对不对？我们邓小平同志讲说，如果把中国1亿的人口送到美国来，美国就被解放了。你现在到全世界各地去看啊，中国人到处都是啊，是不是？到欧洲去，以前我想象的欧洲是那些啊，一去看怎么到处都是华人，啊，哎呀，以前要去买意大，我到意大利，到了罗马去，哎呀，那个要去买那些衣服，更不用买了，什么意大利衣服，通通是 made in China， 只不过是在意大利那边把它组装而已。现在神正在中国做的这个工作，我感谢主。可是这是韩国教会多年讲的道，好，所以他当时候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中国的哈，他只说我们中国正在不断努力的输出的 people， 不，确实这个是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接着他说，他但是我们韩国人，我们韩国的教会，我们要不断努力的输出 missionary。韩国当他讲完这个道之后，呼召台下成千个几千个的年轻人涌到台前奉献出做出宣教。我告诉你，现在韩国的年轻人呢，啊，你问他要做什么，大部分第一优先告诉你做宣教师，其次去开拓教会。我们这边很奇怪，我们这边做宣教师啊，就觉得哦好苦哦，所以最没有人要做的就是宣教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时候到了，神要兴起我们中国人，中国人要起来承接这个宣教的棒子，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从这个沿着丝绸的传回耶路撒冷，不管是从这里，从这个中国传，或者从北美传，或者从台湾传，从哪里去，最近还有人，这个台湾的一个弟兄写了一篇文章，写的 TJ，意思就是说台湾 to 耶路撒冷。啊，感谢主，没关系。台湾的弟兄姊妹，如果他觉得说这样子比较更能够认同的话，不然你讲的都是讲到中国从那里去传，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不是的，神的心意没有一个可以漏过的，没有一个人让你漏过的， Amen。你也不要让神漏过，主啊，让这个恩典不要掠过我而去，让这个复兴的洪流不要掠过我而去，让这个宣教的洪流不要掠过我而去。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大，年轻的早早的年轻奉献出来，如果是年纪已经大了，该这个接近了 early retire 更好，为什么？更没有后顾之忧，对不对？我教会里面已经有三对夫妇，他们就是在 early retire 之后就出去服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为着华人的教会能够有一个复兴，也为着这个复兴要能够带来一个大量的宣教，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宣教的中国，我们要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课程先到这里，但是我们的祷告还没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